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要进到马尔谷福音第四章，就是所谓的比喻篇章。马尔谷把耶稣的比喻有一些收集在一起啊，当然还有一些散在别处的脉络里面，不过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我先念一下，那这是比喻的内容到第34节为止。我先念1到34节，就跟着稍微看一下就好了。这段经文，稍微注意一些这个重复出现的字眼啊，什么东西，你再看看这样子。好，从这个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哈，耶稣又在海边上开始施教，有大伙群众聚集在他跟前，他只得上了一只船。在海上坐着，所有的群众都在海边地上。他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事，在施教时他向他们说，你们听，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即刻发了芽，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太阳一出来就晒焦了，又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把它窒息了，就没有结果实，有的落在好地里，就长大成熟结了果实，有的结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他又说，有耳听的听吧。当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那些跟从他的人和12门徒便问他这些比喻的意义。耶稣对他们说，天主国的奥义只赏给了你们，对那些外人一切都用比喻，使他们看是看却看不见，听是听却听不明白，免得他们回头而得赦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又怎能明白其他的一切比喻呢？那撒种的人撒的是所讲的话，那撒在路旁的话是指人听了以后，撒旦立时来把撒在他们心里的话夺了去。同样，那撒在石头地里的是指人听了这话后立刻欣然接受，但他们心里没有根，不能持久，极致为了这话发生艰难或迫害，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中的，是指人听了这话后，世俗的焦虑、财富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贪欲进来，把话蒙蔽了，结不出果实。那撒在好地里的，是指人听了这话就接受了，并结了果实，有的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耶稣又向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为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是为显露出来的，也没有隐蔽的事不是为彰显出来的。谁若有耳听听吧。耶稣又向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他又说，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他黑夜白天或睡或起，那种子发芽生长，至于怎样他却不知道，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实，先发苗后吐穗，然后穗上满了麦粒，当果实成熟的时候，便立刻派人以镰刀收割，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他又说，我们以什么比拟天主的国呢？或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呢？它好像一粒芥子，种在地里的时候比地上的一切种子都小，当下种之后生长起来，比一切的蔬菜都大，并且长出大枝，以致天上的飞鸟都能栖息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按照他们所能听懂的给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他就不给他们讲什么，但私下里却给自己的门徒解释一切。好，这一段比喻其实我们仔细念的话是很有趣的啊。那么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比喻的本身是马尔谷从这个教会的传统啊收集来的。那么这一章一开始啊，第一节就是耶稣施教啊，耶稣在海边开始施教，稍微提一下那条船啊，耶稣终于上船了啊，这记得吗？第三章的那个样子啊。好，那么很清楚的，我们已经熟悉啊，耶稣的行动在马尔谷的描述里面总是强调教导啊，还记得吗？从第一章在格法翁的一个安息日的会堂里面啊，连驱魔这个作者讲全都是教导啊，这是有权威的教导怎样？但是呢，耶稣到底教了什么东西？我们到目前为止，除了第一章十五节那一句口号啊，那个整个标题啊，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那几乎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标题，一个 motto， 对不对？没有什么内容的，讲实在的啊，或者说内容已经讲完了，那具体怎么讲，我们还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例子。那现在我们看见比喻，大概是真的是耶稣教导的内容啊，一个让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广泛的印象啊。那么一开始我们说第一章十五节，说天国临近了，所以耶稣全部的宣讲的内容的核心是天国。我常常也开玩笑说，其实我们神父们星期天在宣讲里面讲来讲去，天主爱你就完了，对不对？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讲，这作为一个核心啊，天主爱我们，或者说你加一点，怎么爱呢？让耶稣为我们舍弃了性命。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的，只是我们在生活上怎么样去印证，在每一个的不同的个人的生命的情境啊，通过一些过去的人的故事跟我们今天的生命经验，去把这一个核心的真理啊领悟，同时自己也实践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甚至说我们就相当困难啊。那内容本身其实非常简单，耶稣讲天国，那天国呢是超越人间现实生命经验的真实，大概用我们的语言直接是不好讲，甚至也没办法讲，所以他大概只能够用比喻。所以讲比喻本来的唯一的目的呢，是让我们懂这一个一般的语言无法讲得好的东西，所以用比喻讲天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可是我们刚才练了好几次啊，从第十到第十二节或十三节或三十四节，我们看见就是好像读马尔谷的这个第四章有一个印象，比喻是很难懂的，没有耶稣的解释我们听不懂的，而且好像还是故意的不让人懂，有这个印象吗？我们稍微练一下刚才这个第十节的部分啊，前面那个比喻呢在第八节结束了啊，第九节呼吁说有耳朵听吧，那第十节作者说，当耶稣独自一个人的时候，那些跟从他的人和十二门徒便问他，问你讲的比喻什么意义啊？换句话说，我们听不懂啊。但是很奇怪，这基本上我们知道，这跟我们平常讲比喻的目的跟经验是不同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机会，我们要知道我们日常生命的经验要用进来。所以这边这个话有一点点不符合我们的一般的生命经验，你才问他到底在干什么，或者作者到底要传达什么？那可能有一些我们平常不能够领悟的真理，但是很多事可以是一个单纯的客观真理，可以是一个人类历史、文化、地方、语言的隔阂，让我们不懂。可是他有一个特别的表达方式，特别的语风等等的啊。那到了最后面，我们看见了三十四节还是一样的，他说了哈，对不对？耶稣如果不用比喻，就不讲什么。然后呢，他私下给门徒们解释，好像是让外人听不懂的意思，对不对？这个很奇怪，你知道这跟我们的经验都不太符合的，这个要注意到啊。当然，平常我们大概很少人会真的去问了，如果我不提，你们可能就不想说比喻，不懂很正常，我也看不懂啊。 就是，可是不符合我们经验的啦。你现在平常我们讲话讲到什么地方，语的言语不够表达说，譬如说，我打个比方说，都是为了帮助理解的嘛。那现在讲比喻变成谜语了，这根本不是我们的一般正常的生命经验，不是讲比喻的目的，所以要问他到底讲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跟我解释。啊，这个东西我就说，在阅读的时候，如果这个没有读出来，那就很困难，你大概怎么讲都听不懂了。啊，这其实本来是就是，其实我们一般的，我常常开玩笑，这其实蛮认真的啦。我高中毕业程度就可以看出来的，但是我们只是不敢，我们对圣经的那个敬畏的心啊，过度了，啊，真的过度，我们不敢先用一般的阅读经验、一般的阅读的方法，我们本来从小学的东西。所以我跟各位再重复讲，其实我们讲诠释学啊，就是它不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学问。我们本来就是从小就是慢慢的读，我们从小学的，小学的时候比如一年级，对不对？拿起铅笔来，放下铅笔，从这一句开始学嘛，对不对？慢慢读一些比较童话故事，读一些比较深的文章，我读到《桃花源记》，对不对？读到什么《出师表》，对不对？我现在看看大的作品，是我们的阅读是人生慢慢累进的嘛。所以我这个我本来养成的这个阅读能力，现在应该又用在圣经上面，你先当作是一部普通的作品，就像《桃花源记》，就像《三国演义》，啊，你先有一个基本的明白。那这个东西发现呢，跟我们平常的日常的经验啊很不一样的时候呢，好，我的确是碰到一些困难，那才问他到底在讲什么，啊，就是阅读跟这个理解啊是一步一步的啊。不要一开始被这个圣经两个字就吓到了，就是我一定不会懂，不，我们会懂的了啊，真正不会懂的部分很少。但是我们讲不懂呢，也要知道自己哪里不懂啊。比如我知道说现在这边很奇怪，比喻明明是要让人懂的，为什么你偏偏写的让我们不懂啊？这个很奇怪，这跟我平常的经验，跟我平常的这个生活的经验、阅读经验不一样。那么才可以问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当然，我没对圣经不敬了，就假如这是一个一般作品，他可能就写错了。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对不对？比如你问你读到这个若书若说太阳给我停下来，啊，那你就问什么意思嘛？啊，那是不是真的是当时出现这个奇迹？当然可能是啊。那也可能只是当时的犹太的信仰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笔法，像今天早上的例子，今天早上读经，我各位参加弥撒的话，可能听我讲到已经讲了，对不对啊？达尼尔先知书里面那个青年的祈祷，对不对？那祈祷师你去看，如果你有机会多读一点圣经版本的，发现原来希伯来圣经没那一段故事。那什么意思呢？只有在七十贤士译本才有。那七十贤士译本是把这个原文的希伯来文圣经翻成希腊文的，你就知道在它翻成希腊文以后还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有人把那些故事加了进去啊，所以这只存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里面，但是呢在原本的最原始的那个版本呢是没有的，那后人加入的。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不是达尼尔那个时代，是很晚期的，很晚期的故事。他们在晚期发生的故事流传的一个祈祷词呢，他们发现其实任何场合其实都可以使用的。本来是的啊，如果你那个祈祷词你放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用的，稍微变几个字就好了啊，就是向天主认罪啊，承认我们真的犯了罪，对不对？然后呢就看看我们现在生命的苦况，好，我们认罪，求天主宽恕，然后呢，跟天主陈述我们现在的困难，然后求他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啊，其实我们只要知道这是一个祈祷的范例，我们可以学的。那以后在我自己的生命情境里面，当我需要跟天主在我的困苦当中呼号他帮助的时候，我得开始有一个格式可以学嘛。那首先，比如首先我们得认罪，但这个最困难，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罪，那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啊？这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但这格式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读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就阅读哈，阅读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很多东西呢，不是我们所想看的这么样的一个理所当然或者这么样的困难，都不是的啊。稍微把一般的阅读经验 我一直想跟大家提，就是我们每个人基本上可以看懂绝大部分圣经，绝大部分，只是我们太害怕，我们就变成什么都不懂。好，这个比喻第一部分我们知道了，它不太符合我们的生命经验，好不好？这个先放清楚，对不对？好，然后你看，其实你看前面的33节哈，就34节，34节是耶稣怎么样要给人解释嘛，对不对？那其实33节说，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按照他们能听懂给他们讲嘛。你直接看33节，马上看到34，这是矛盾，两个是很矛盾的，对不对？可能我不讲，各位不敢说矛盾啊，它是语义上是矛盾的。我们再去看到底在讲什么东西，这个先要读出来。好，这一章我们说是比喻的篇章，它其实只有3个比喻而已，并没多少。第一个是3到8节，啊，那个撒种的比喻嘛。然后呢，是那个种子自己会长大的比喻，是26到29节。啊，换句话说，从第9节到第25节这么大一段经文不是比喻，这跟比喻有关的东西了，但它不是讲比喻。然后是什么？最后是30到32节。好，你看比喻都非常短的，非常简短。各位，你只要回忆一下，我常讲的例子，回忆一下纳唐先知给大卫讲的比喻。啊，一个有钱人什么都有，一个人只有一只小母羊，那个故事啊，很短。你讲起来，你把它读完，你2分钟就讲完了。但是大卫就认罪了，比喻讲太长了哈，变成故事，实在听不下去了。各位看过什么？比如说《伊索寓言》的那些小的故事，不能直接等它类比上等等看嘛，都短短的故事啊，但是还有很深的意思。好，3个比喻而已啊。那这个别的呢，你就可以知道是作者他自己编进去的啊。当然不，他可能有别的材料收进来了。真正的我们大概想象的是马尔谷或者别的福音作者，在初期教会已经形成了一些他们收集到的传统，而很可能啊，很可能是很多比喻会被收集在一起，因为有人归类嘛，啊，所以可能有个比喻的集子，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样子一般会这么猜讲啊。那他收集了，他选了几个他特别可以运用的来传达他想要传达的讯息的啊，这些比喻里面，那他别的他就他要加嘛，他本来单独的故事嘛，再把这故事连在一起。然后就是除这3到8节、26到29、30到32节以外，他自己加进去东西。要不然你可以读到前面这蛮奇怪的，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才那个整个阅读的过程呢。他这个1到2节是一个引言嘛，啊，就准备讲比喻。那3到8第一个比喻，对不对？那第9节是讲完以后呢，耶稣的呼吁，啊，大概是这个马可加进去的。然后呢，就是开始10到12节是门徒来问了，啊。啊，什么意思？好，那第10节很有趣，是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啊，现在独自一人，然后门徒来，这些耶稣这个人加上门徒来，啊，对不对？就是跟从他的和12门徒，那好是跟从他的。我们刚才说的哈，在屋内的人，大概是这个小团体里面。好，然后呢，接着是耶稣第13节说，如果你们连这个比喻都不明白，怎么懂别的比喻呢？就很清楚啊，撒种的比喻特别重要啊。好，然后呢，接下去这个讲完了这个比喻的解释以后呢，21到25节，他就教人怎么样去正确的聆听，同时的说，你现在懂的人怎么样，应该是去跟别人讲的啊，在隐藏的事情是不应该的，所有的隐藏都要显露出来的。这没有，又好像就是比喻让别人懂嘛，你先懂了，跟讲给别人听。好，这个到时候26节就很简单，他又说，啊，他好像是你直接读哈，啊，是耶稣一直讲一直讲，你也可以把这一个第9节到25节完全拿掉，啊，讲完了撒种的比喻，然后耶稣又说第二个比喻，种子自赏，30节他又说第三个比喻，看出来了吗？啊，所以我刚刚讲这一章切出3个比喻。这本来就是这3个连在一起的比喻，或者他从这个比喻的解收出来的单独的故事，那别的是马可加进去的东西，看得出来啊。但你当然要问嘛，他为什么加嘛？他加的东西是他的神学嘛， 啊，对不对？或他想要传达的讯息，除了这个比喻本身以外，他用了这个比喻，或他的团体用了这个比喻，在信仰里面成长。那我们这个如果看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当然，这个比喻本身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好，我们这边看见的还是很清楚的区分这个里面的和耶稣的门徒跟随着耶稣的人。那加上的十二人，他特别近的，然后是什么外人嘛？我们前面在这个比喻之前，不是刚谈那个耶稣真亲属吗？还记得吗？对不对？第三章结尾嘛，就讲了嘛，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跟姐妹？啊，听天主的话而实行的人，那现在就是听讲的话嘛。那他也分了，在这些外人呢，他们永远都需要透过一些特别的帮忙，才可以慢慢的更近的明白。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导言，就明白这个比喻。我们看第一个啊。一到九节啊，首先是一到二节，你注意听这两节的经文哈，这什么字一直出现了哈？耶稣又在海边开始施教，啊，有大伙群众聚在他跟前，他只得上一条船，在海边坐着，海上坐着，所有的群众在海边的地上，啊，他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事，他施教的时候说，你看到没有？施教、教训、施教。其实都同一个希腊文啊，就是一直教，是强调这个教导，啊，很清楚，马古肯定的是耶稣的教导，啊，我刚才跟各位说了，从这个一开始，第一章开始，就是最重要的是耶稣教导，现在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场景啊，是耶稣教导的场景，当然有点差别的是，我们知道没事喜欢上山坐在椅子上面讲，对不对？耶稣是在海边。啊，稍微跟群众有一点点的隔离，但是很清楚的是，耶稣的教导的图像是非常清楚的。因为群众太多呢，他只好上条船。你大家可以想象嘛，如果他不上船，就被挤到水里面淹死了，或者是淹到水里面，不要这样子啊。好，所以一个很清楚的图像啊，一边是教师，耶稣嘛，另一边是听众。耶稣呢，在船上，在海上。那听众呢，在岸边，在路上啊，开始讲。那时候有没有大声公不知道，好像你们有时候觉得我不三不四这样，我常常会觉得很奇怪，那又是好厉害，对不对？啊，他有这个什么不知道，狮吼功啊，讲的好。第二节就很清楚说，耶稣用比喻教他们啊。对观福音的确记载了非常多耶稣讲的比喻，而且说明什么？耶稣特别喜欢啊，他在教导人特别喜欢采用比喻啊。那马拉古呢也强调这个比喻的教导性，前面说他就连续三次讲的教训啊教导，那内容很简单啊，是讲天主的国啊，天主的国。可是呢，对初期教会而言啊，我们大概可以相信这个教会已经不再是。他现在写下来的情况已经大概离耶稣真正在历史里面讲的情境这隔了40年了嘛。啊，所以他这个大概已经是转化成在教会里面聆听耶稣讲比喻的场景了。在马可先写的这个至少背景应该是影响着马拉古的。啊，他们不断的讲他们曾经在历史里面啊，从他们的长辈一代一代流传下的耶稣的故事。啊，当然耶稣历史里面真的讲过，然后呢，有门徒们不断的重复，然后传着传着传着，到马古，到他的信仰团体里面开始讲。好，那么第三节后半段开，你们听啊，耶稣一开口就是先呼吁你们听啊，注意听。这个真的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学的了。我自己就一直很有经验，就是我们现在人呢越来越不会听，我们急着要跟别人回话啊，或者甚至抢话。讲，或者常常看见我跟那个朋友说，我们一起吃饭，对不对？八个人一起讲，对不对？实在听也不知道，对不对？我在讲话，在餐桌里面，这边对边讲，那边对边讲的，哗，大家，对不对？好，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对不对？那讲话者要大家注意到啊，提高人的注意力，你们听。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权威的话，讲实在，今天这句话谁敢讲啊？听我啊，我常常这么讲，或者我就不讲话，他们说我不讲，表示你们要听我的。说我在堂区开会，有时候去外面的服务啊，做宣讲或者朝圣团旅行，要讲话的时候，因为讲话我就不讲嘛。那大家意识到了，安静开始讲，那也是另外一个方式，就大家听。那这边很清楚，这个讲者是有权威的， 而且呢是他要求啊，要求啊，因为必须能够听才有剩下的效果啊。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是讲现实生活上，我们这个真的得培养的能力了啊，听啊，不要急着说这样子啊。但我麻烦，因为我一直在说，很少机会听大家讲的这个。好，那从第三节的后半段开始，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到第八节啊，这是整个的比喻的内容啊，对不对？那很清楚的，这边是一开始是啊，有四个情况，对不对？是落在路旁，落在石头地里，落在荆棘中，落在好地里。那这个比喻是有一点点特别哈，我们刚才练过后面两个小比喻哈，你看第二十六节怎么开始的呢？天主的国就好比一个人去撒种，然后呢，在三十节我用什么来比喻天国呢？对不对？可这个撒种比喻没有这个引言啊，直接说有个人出去撒，这是蛮特别的。你回忆一下，或者回去再翻圣经吧，你翻那些耶稣的比喻，他尝试讲天国就好比怎么样。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蛮多的，你可以去比较一下的，大概七个比喻吧。那这边只有三个，但他这个第一个呢没有讲啊，没有讲这个很关键的那个引言啊，这是蛮非常特别的。那我们可以就是从整体的印象可以明白啊，他讲的还是天国。讲到天国的好，那这个总共的四个不同的阶段啊，撒在路旁，撒到石头地里，在荆棘中，或者好地里啊。那前面三个情况都是种子没办法结果啊，各种原因啊，结不出好的果实，或者根本就不结果实。到第四种呢，第四个呢结出丰硕的果实，因为呢这些种子落在了好地里啊，就是没有遭遇到任何的情况。那第三个情况呢是荆棘等等，然后前面的石头地里或者什么都有很困难的情况。但是当然我们知道经文呢没有提到别的细节了啊，好像他最后的整个的讲的最后是引到最后，那前面怎么很困难啊，不结果怎么没办法，最后的结局却是整个反转啊，结果实了，而且怎么样，30倍、60倍、90倍啊，这是一个彻底的反转的。那一般我们学者们称为一个对比性的比喻啊，就从这个前面的整个失望的绝望的情况当中呢，告诉大家最终要实现的天国，他要实现的啊，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不论现在在世界上面对什么样的限制啊，什么样的困难，最终呢像种子一定要发芽，那天国是一定要实现的。所以当然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这个比喻本来就是要给这个门徒，耶稣当时的门徒也好，后来的教会的基督徒也好啊，耶稣生在世上的时候也好，耶稣复活或者初期教会一样也好，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激励啊。所以因着耶稣的名啊，努力撒下福音种子的人，他应该相信他最后一定要成功的。我们当然今天知道这个成功还会不必在我嘛啊，这个历史还得发展，也许我先过去了怎么样，但是我们在整个的人的历史里面，我们不会把一件事情的成功跟不成功只列在我个人的生命的期限当中，因为天国的确是永远的幅度比我们现在的时间空间都要宽广得多嘛啊，最后是一定要实现的。所以真正的关键为什么呢？是因为天主的许诺啊，是他才可以真正的啊，他能够让在他的国能够降来。那耶稣呢，他本身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故事是就死了嘛，对不对？门徒都跑光了嘛，那么就说一个果子都没有。约望福音可是有玛利亚，有爱徒，但对观福音是一个果子都没有，那怎么办？可耶稣就是这样完全的相信了。所以当这些初期教会再重新回忆耶稣的故事的时候，他们信上就是果实啊，他们看见现在天国就实现了，对他们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生命的经验。他们在读的时候呢，跟耶稣那个在世上的门徒们听已经很不一样了啊。那耶稣的直接的听众在世上，他们当然真的得靠着这个 一点都有勇气，或者说这个对于这个看不见的未来抱着很大的希望。可是呢，在初期教会的他们实际上已经看见，他们虽然团结不大，但相对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开始。那我们今天其实啊，今天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教会里面让我们跟现实情况觉得垂头丧气啊，但你想想看嘛，这样穿越了2000年呢，啊，这教会还在继续的存在嘛，对不对？讲发展有点不好意思讲嘛，对不对？还是存在的嘛，对不对？所以还是要相信的，所以很清楚的啊，就是耶稣是这样的，完全的相信天主的许诺，他完成他的使命，那天国真的来了。啊，知道他死亡的事件一结束，因为种子本来是一个必须死亡才能够发芽的一个事情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农夫或者叫栽植的经验，本来是我们共同都有的生命经验，我们今天可能比较少，以前的那个农业社会里面，他们就是每个人大都也种个菜啊，什么都有那种经验嘛，所以很清，那种子必须在地里面死了烂了，约翰福音12章的话，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啊，才结嘛。所以那这他们就更能够理解耶稣的生命哈，因为他完全的相信了天主的许诺，他完成他的使命，啊，在世上看彻底的败了死了，可是他的复活让人看见，那才真正的结局。那所以门徒们很清楚了，他们没有别的路，他们只能走上跟耶稣相同的路，就是完全相信天主。信赖天主的许诺，他们的工作就是认真的撒种，就传福音嘛。所以这个比喻其实蛮简单的，它充满了许诺啊，它教导群众啊，就教导我们读者一样，要战胜我们自己的失望。这其实很困难的，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困难，可是读者觉得就是很被鼓励啊。那现在就是关键就是那个信不信，信不信？如果你相信，就不失望啊！如果你还在失望，是算自己不相信。很简单，我们就要选择嘛，选择我是不是要相信这个？那我们知道保罗的话最清楚的，保罗在罗马书4章18节哈，我们在绝望中仍怀有希望。那本来是个矛盾的语句，既然绝望了，那还抱有希望，因为不绝望嘛，永不绝望的意思啊。那这个其实真的是你读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其实本身不太难懂啊，我们相信最后一定会结果是的，30倍、60倍、90倍。当然，我们人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说因为天主会实现，啊，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大概得不断的给自己哈，啊，鼓励啊、打气啊，然后在那边尽力的这样子工作，这样子想。好，所以第9节他又说：“有耳听的听吧。”好，这个跟这个比喻一开始，你们听。啊，是一个前后呼应嘛，哈，啊，这个 inclusio 的一个写法里面，有耳朵的听吧，这样子。好，这边当然是再一次强调了聆听的重要性，因为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听就包含从。那你当然问，那你问一下从什么嘛？服从什么？就继续撒种啊，好好撒啊，认真工作啊，相信一定会有结果的。好，但是我们就问这边在这个脉络里面，当然就是怎么样？那么。门徒们当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比喻该怎么懂啊？在当时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今天解释，因为我们已经经验过耶稣的事件，或者透过一些学者们的帮忙，我们明白了。那当时的门徒或在这个马拉古的写法里面呢，就好像就是有耳朵的听吧啊，耶稣再一次呼吁，好像就是那门徒就问，那我们就不怎么明白怎么办呢？我们听呢，然后呢，下面就开始解释了。这是一个在文学上的一个转折啊，这是可以继续的发展下去。那在如果你在本身的故事的本身里面，跟第3节开始，它形成一个单元结束了啊，前后呼应的方式，这样开始到结束都请大家注意听。但在注意听下面可以引发很多可能性。好，啊，了，下面接着从文学上发展，就是好，啊，那我们是不是好像就已经暗示一个问题：门徒们到底该怎么理解，或者我们今天是读者们？该怎么理解这个故事？我记得那个撒种的比喻哈，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实例子。我们去朝圣的时候呢，有一年那个甘国栋神父一起去嘛，啊，就是我们就是开着一辆车，他当时说：“我现在懂这个比喻了。”我说：“什么意思啊？”他就讲这个故事，他说撒种的比喻。他说：“以前就一直不明白，哪里有人把种子撒在石头地里干嘛？哪个笨蛋呐，啊？ 对，的确是，你读的比例不觉得奇怪吗？撒种子，当然撒到好地里啊。那他一看到这里，看看现在是到了20世纪了，没有21世纪了啊。二是去看，你看到当地里面还是一样，那个遍地荆棘啊、石头啊、碎石子里面的，啊，真的要能够回到2000年前没有这种大型的农业积聚时候怎么办呢、啊？那种子好像就要自己求好命吧，那配命撒在山里面，就撒就撒了嘛，就是这种地啊。那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啊，我在干什么那些话就让我觉得，哎呀，这的确是啊，就是慢慢看看、看看那个观察哈、啊，观察那个现状里面啊，就是。所以我以后就说的话，搭游览车啊，窗帘不准拉，啊，要看外面啊。笑，我常常觉得很惊讶，每次去出去旅游，去朝圣，去看那，但是台湾人很想把又穿搭，哎，我好晒哦，对不对？那你干嘛要出来呢？这个地方一辈子大概只来一次啊，不肯看着太阳在拉紧紧的，对不对？奇怪，我说你怎么都不看，一下车就照张像小框框，然后又上车又上来拿起来，对不对？我后来就说后来不准拉。那很多人就会有的人听话，那不是就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没有人提醒你，回忆一下你们去过的旅游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像你经过整个的这么难得的一个，就经过这么一个陌生的国家，意大利也好，这个北非也好，美国也好，对不对？什么都看不到，就看到窗帘而已，对不对？就差你没有那个蔡琴的那个卡拉 OK， 对不对？完全没出国，虽然你跑得很远。好，第10到12节，比喻的意义跟目的，下一段。好，所以当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呢，那么那些跟从他的人，还有12个门徒就问他这些比喻的意义。好，很有趣哦，这些比喻明明是一个嘛。啊，蛮有趣的写法的，这是就是很有趣的。好，耶稣就对他们说：“天主国的奥义只赏给了你们，但对那些外人，一切都用比喻，使他们看是看却看不见，听是听却听不明白，免得他们回头而得赦免。”我们如果是马可福音一直读下来的话，我们就马上想起第3章结尾。啊，这个内外的区别是很清楚的。你看这边是明显是出自于这个作者他整体的写作的发展啊，他是一贯的。他前面写那个耶稣的母亲啊来找他，他的家人来找他，甚至说他疯了把他抓走，耶稣的一些回讲话，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这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啊。所以就是不厌其烦的提醒嘛，要这样子看下来，要看了很几遍很多遍以后，我们才能够去像我们这样的一段一段跟各位做介绍，要不然很难懂。这其实他前面就已经讲的东西，所以前面第9节的有耳朵的听吧啊，就是引发这样可能暗含的比喻，怎么理解呢？那下面第10节就是很清楚说，那么的确有人真正提这个问题了啊，那些属于耶稣的跟从他的人跟门徒这边怎么样，还特别把那12人就怎么样特别独立出来。所以可以看见啊，这是作者很关心的一个团体，啊，就是直接的跟随耶稣。这大概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比较是马尔谷的那个信仰团体，被马尔谷就写在那个里面，啊，这是很好。这边说的这个是不是这个比喻？说这些比喻，我们说下面啊还有两个嘛，对不对？所以它很可能是一个，就是一个比喻的这个集子，在讲话的时候，可能在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他们常常在讲耶稣讲的很多比喻，等等讲，他这边写就写成这样子，这些比喻啊，这个大概是一个简单的解释。好，那么从第11节我们开始可以看到，那这个解释是针对什么？这个耶稣的门徒的，为什么呢？说因为天主国的奥秘是给他们的。那换句话说，那些外面的人啊，那些外人啊，跟门徒是有区别的。好，这边当然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对立的形式。我说的回到前面第3章的结尾的部分呢，那些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那些外面的人呢，他们后面就等下就用到了引用的伊莎伊亚第6章里面说的，就是那些对天主的话封闭的人。就这个外面不是真的耶稣把他们赶在外面，是这些人自己把自己封闭在天主之外啊，这是关键的。好，那耶稣这边所给的那个比喻呢， 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啊。耶稣的比喻呢，我们看这边所的这个解释，好像是应该被理解成一个隐藏的语言啊，说天主国的奥秘呢，只给那些本来天主预定领受这些奥秘的人，所以这边说是赏给你们的，是这个经文这样直接看这边，这边我们应该这么理解的，就那些被召教的人啊，在信仰当中这个奥秘是给了他们的啊。那耶稣现在宣讲天主的国呢，目标是指向信仰啊，指向相信天主，相信天国。那这边呢是那些被召教的门徒啊，尤其那十二人啊，可是不论他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小啊，怎么样的胆怯，怎么样的无法理解，但是在这一个福音的表达里面呢，他们还是跟那个外面的人不同的啊，他们还是很特别的，天主选的，那些外人是不认识的啊，不能明白的。那这个对立是非常尖锐啊，就看起来那些外人是什么，看不见听不明白，好像是命中注定的，好像是天主注定的啊，这看跟听也不能把他们领回来。我在第十二节的后段说，免得他们回头而得赦免。看来这是耶稣的意义了哈，让我们觉得好像有点那个预定论的味道。有些人是生来就要进天国的，跟生来就被召叫跟随耶稣；有些人是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啊，注定怎么下地狱的。你说这个并不符合我们对于这个基督信仰整体的理解啊，就是我们现在碰到一段经文啊，我们直接看那个文字的意思，好像或者很明白的跟我们平常教会一直讲的整体的信仰经验不同啊。就我们知道提摩的前书说，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这只要靠一点，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不能够只专注在这一段经文说这么讲，但你就问说，在这么一个广大的圣言的背景之下，而且我们相信天主圣言本身不会矛盾，那就问怎么解释。我说这个要能够明，不要是因为这一句话就说啊，这个同学乱讲，本身内在矛盾，对，文字上本来看来是有点矛盾，但你要问他怎么样去理解。啊，这个不要太急着把它就通通都否定掉了。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这个经文呢它不强迫我们啊，说一定要讲成这个预定论，好像有些人注定要得到救援，那有些人是注定被天主诅咒的，这不是我们的理解方式。我是说哈，看起来好像要比我们这么懂嘛，经文这么写，但这个我们知道在我们整体的信仰经验里面呢，这样的理解不符合我们的全部信仰经验要知道。所以十一到十二节它其实是应该是怎么说，它是反映了在初期教会在写福音的这个团体，他们的经验是看见了有些人不论怎么讲他就是不听，今天还是一样啊，不是吗？今天还是一样啊，对不对？你问我问问自己吧，我们今天上课也不见得真的就听了，我们听那么多，真的就问，就是的确是自己啊，自己把自己封闭住，怎么样把自己开放。这初期教会可一直是发展到今天呢，其实在这些进行福传使命的人，他们有很清楚的体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我几乎要说大部分时候失败，我几乎要你们说我讲的比较消极的话，对不对？那你看我们怎么样去真正去面对这个事情嘛，这很重要。特别是我们知道连保禄的书信里面非常强的有这样的，他自己惊讶，甚至对犹太人社会他有非常凶的一个批判的话，在他初期刚悔改初期，我念一段话各位听了，在德上诺尼前书第二章，保禄的话。那这个作品是保禄的我们目前有的第一封书信，我们换句话是整个新约作品的第一部，在历史里面最早出现的作品。我们看在那个时刻第二章第十四节啊，德上诺尼前书，你看保禄是怎么样去看他那些犹太弟兄们的啊。第二章十四节我念了，弟兄们，你们的确像那些在耶稣基督内在犹太的各天主教会一样的。好，这个弟兄是德上诺尼教会的弟兄们 啊，你们呢就像犹太的天主教会的弟兄们一样了啊，因为你们由自己同乡遭受了苦害啊，德萨诺尼教会的人在他们那个社团里面被他们同胞害啊，受苦嘛，对不对？啊，正像由犹太人所遭受的他们那些人一样，正像那些在犹太社会，在耶路撒冷那个教会，或在以色列教会里面，他们当地的犹太人迫害那个教会的人一样。所以犹太人迫害那些相信天主的犹太人，啊，就像现在的德萨诺尼人迫害那些相信天主的德萨诺尼人一样的，啊，那些犹太人，啊，那些迫害者啊，不但杀害了主耶稣和先知，而且也驱逐了我们。他们不但使天主不悦，而且与全人类为敌，阻止我们给外邦人讲道，叫人得救，以致他们的罪恶时常满盈，天主的愤怒终必来到他们身上。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都是经验过耶稣故事的人。换句话说，连耶稣活在他们面前，他们都没办法真正看见，真正听到。就看是看，却看不见，听是听，去听的，他们看见了，也听到了，只是不相信，就把自己封闭了嘛。所以这是这边要讲的这个意思，你是明白这个。我们看文字好像是天主的与儿育君的，最终还是自己这些人啊。所以我们注意到，耶稣在世上生活时，他本来的理解呢是他的首要的使命是向以色列的嘛，以色列迷失的羊。比如说马太福音这么说，是在这样他的同胞当中啊，所以这边的重点呢是很清楚，在第十二节上面啊，就讲他们看是看却看不见，听是听却听不着。啊，这句话是什么？是在旧约伊撒伊亚第六章的话啊，伊撒伊亚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就在那个时代，耶稣前的时代啊，还在这个南国犹大国还存在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已经发生过的啊，这并不是要冷嘲热讽的阻止犹太人悔改，不让他们得到天主的宽恕，而应该是怎么样？是耶稣用了一个古代的故事啊，来说了你们的祖先在面对天主的代言人先知们，他们就曾经这样了。那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谁呢？那些外面的人，外面的人。所以是犹太人他们自我封闭，拒绝接受福音啊，那这个审判跟天国无关啊，无缘啊，就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不是天主不让他们，是他们自己不要。那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一直延续到耶稣生活的时代，到初教会的时代，到今天。这是我们讲的。所以你看看，这我们直接看比喻，你就哎，这个讲法很奇怪啊。但是我们要去走向这个预定论的这样一个结论时，就知道这跟我们整体信仰不合。那重新去思考啊，就看看多一点，看他这本书用的话，看整个犹太历史的发展，那么大家可以发现就很清楚的啊。所以在耶稣的宣讲的喜讯当中啊，他也没有排除掉所谓的审判性的宣讲，他也警告，如果你不听的话，那么如果你们是你们自己不听，那就会进到这个祖先那一些不相信天主人他们本身所遭遇的那些困境，现在就落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耶稣所宣讲的呢还是很清楚的，天主无条件的救援啊，无条件的宽恕，普遍性的救援意志，只是呢天主不勉强，不强迫。好，这是这边十到十二节。那再看这个撒种的比喻，它到底什么意思？要开始解释了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又怎么可以明白其他的一切比喻呢？大撒种的人撒的是所讲的话。你看，这非常就是每一个东西有一个意思了啊。这已经从比喻进到预言了。每一个词对应一个东西，本来比喻就讲天国一定要实现30倍、60倍、90倍就完了，本来是讲很简单的，但现在进到这个解释呢，就慢慢就偏向伦理的一些事件。好，看是一些人的生命的态度啊。好，第十五节，撒在路旁的话是指人听了撒旦来啊， 把他心中的话夺走。撒在石头地里呢，是人听的话欣然接受，他心里没有根，不能持久，或者这个话因着话发生的艰难跟迫害，历史就跌倒了。啊，这个大概我们都有一些体验了哈，对不对？然后呢，撒在荆棘中是听了话以后呢，世俗的焦虑、财富的迷惑、其他的贪欲来了，把话蒙蔽了。这也蛮是我们的经验的嘛，对不对？然后就是那撒在好地里，这个人听了话就接受了，结出果实，30倍、60倍、100倍，这个我们还没有经验到。我希望可以经验到，我知道我的感觉上面呢、啊，那么干。好，所以前面第十节门徒们问了、啊、这个比喻的意思，那么现在第十三节才耶稣真正的讲啊，真正的解释啊。那么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的这个编辑把那个段落稍微中断一下，现在回到了这个故事里面啊，就是他借着这个十一跟十二节呢，才开始真正的引进啊，这个比喻的真正的解释。好，十三节跟十一节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哈、啊。那这里门徒是怎么样？门徒不了解，那耶稣稍微指责一下，你们连这个都不懂，那么你还有可能懂什么东西呢？啊，所以意思是怎么样？本来应该懂的啊，你可以说你们跟随我，跟随我那么久了，这个还不懂吗？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个话其实在下面第七章的十八节还出现过一次啊，就谈到那个洁净跟不洁净的故事里面，耶稣说怎么你们连这个也不明白吗、啊、连不知道哈、啊，真正让人误会是内心里面出来的，不是外面进去的，就是好像讲了那么多了，早就应该可以理解东西，还不明白吗？啊，好，这个马古有个特色，他就一直很强调门徒不明白啊，门徒不明白。那这个责备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应该是出自这个福音作者的编辑了，大概了，大概是这样子。可他刚才耶稣一直骂也蛮奇怪的，但是我们比较一下，马太福音就相对的缓和很多，虽然是一样的情境，但是就是马太福音说啊，门徒们的信德很小啊，但不至于说没有信德啊，门徒们很困难理解，不至于说都不理解啊，这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好，现在我们看啊，那么这个解释啊，十四到二十节是真正的解释。那每一个元素都有一个对应的情况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其实这个比喻，其实这个解释没什么好多说，我们都可以明白。在我们现在还觉得听起来就感同身受嘛啊，那比喻里面所谈的呢是话啊，话就天主的话，不是耶稣自己了。我用那个《约望福音》的话，天主圣言嘛。啊，就是耶稣自己了。那这个天主的话呢，讲出来以后，会碰到不同的情况，啊，但是我们这些听者、接受者、聆听到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会发生这个不同的情况。那这些情况被解释什么？第一个被撒旦干预，啊，魔鬼啊干预我们哈。然后呢，读者呢可能为了这些话会碰到一些困难，啊，就退缩，啊。可能是缺乏耐心，就无法坚持，或世俗上各种的这个焦虑而引诱我们，这个过去的传统的话就讲这个私欲偏浅了啊，引带我们的影响，大家都可以理解里面。但是呢，无论如何呢，还是会有人啊真正的接受，而且真正的结出果实。那你随便讲，就我们教会里面这么多的圣人嘛，譬如说啊，他的确也是真正的这些圣人里面造成非常大的回响，一大群人因着他们开始，比如说你各个修会的会议，像圣方济好了啊，对不对？那这历史里面就一直在延续下来，都可以呈现的，所以很清楚，这个是不同的情况，但是比较进到一个我们说人类的现实生活的每一个对应，我们通常说就伦理性的解释了。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的解释这样子。好，那么比喻里面第七跟第八节前面就是讲那个结果时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比喻寓意性的解释呢，就是非常简单的听了，然后呢接受，然后实践啊，然后就产生果实嘛，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聆听的过程里面，就问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把我们听的话里面真正的实践出来嘛？那这个用在这个不同的情况当中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比喻，把它用在这个不同的情况里面，我们现在所得这个诠释啊，那么他给了这个话一个 一个神学的重要性啊，同时呢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一个伦理性的牧灵性的警告啊，在聆听天主圣言的过程当中，基督徒啊和每个读者听众必须战胜这些考验，碰到世俗的诱惑，碰到财富的迷惑，碰到各种情况里面，我们要能够克服它啊，要让我们成为好地啊，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诠释当然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教会生活实践的应用。我们今天大概一般人对这个诠释当然没什么好多说的了，可以直接就是会可以这应用在自己身上嘛，问自己是在哪一个阶段里面。但是我们说了，本来第一个原始的比喻可能比较简单，讲天国一定要实现啊，无论如何相信天主战胜一切反抗他的力量，而且呢不论我合作不合作，天国一定要实现，我不合作天主还要实现，那我就倒霉对，那现在变成这个真正的教会时代，就鼓励大家尽量的合作，尽量的参与。但我们今天一直这么讲，愿我们都可以真正的成为一个好的地方，这是个新的脉络，是教会的脉络，已经比耶稣当时的那个天国的那个末世性的降临那么急迫的情况，已经就是变得，因为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活的时是一直还在延续嘛，啊，好像这个真正的末日就一直不来，我们还等待。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那个这个平凡平淡啊，或者到无聊的地步啊，那怎么样坚持下去，那就是一个伦理的鼓励，这样子。好，这是这个马古这边所给我们的啊，耶稣的比喻的解释，他当然是放在耶稣的口里面讲嘛。我们今天大概一般的圣经的理解都是初期教会的解释了，但耶稣当年如果说讲的比喻马上解释，我们说跟我们一般讲比喻的这个情况是不符合的啊。比喻还要解释呢，他真的他直接讲比喻讲解释就好了嘛，比喻不用讲了是不是这样，他讲解释就好了，差不多的。好，我们看21节到25节，下面就是谈到一个，那现在我们聆听以后的态度是怎么样，什么是一个正确聆听的态度，包含听的时候以及听以后有的一个效果，一个过程哈。耶稣说了哈，跟他们说，当然这边你直接读下来还是跟随耶稣的人及其那12人是他们啊。人拿灯来岂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为放在灯台上吗？也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是为显露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是为彰明出来的。谁若有耳朵听吧。耶稣又向他们说，你们要留心你们所听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也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从他夺去。这些话我们都非常熟，而且我们知道马窦跟路加都有这个话，但是放在别的脉络里面。我们这边一开始人点灯放在灯台上，举个例子啊，他在马窦福音第5章什么地方呢？三通圣训一开始，啊，你们是什么？地上的盐，世界的光，然后怎么样？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另外的脉络嘛，啊，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现在有的东西就是都是又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的是初期教会所收集到的材料。包含这个作者们他们自己去编辑的，编辑给我们现在看这部福音的样子，这很清楚的历史啊。在马古呢是放在这个耶稣讲比喻的这一章啊，那耶稣讲比喻在马窦在第14章，但这边所谈的人点灯放在灯台上，马古在这个比喻里面，马窦福音是完全另外一个脉络啊。在三宗圣训里面他讲的是什么，人是基督徒是什么，是地上的盐，世界的光，是必须要让别人看见的，是不要隐藏啊，所以出去外面吃便当做饭前祷是很好的，让别人看见啊，不要怕别人抢卤蛋，对不对啊，不要怕这样慢慢要练习，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运用嘛，就是马的版本这个样子，对不对？好，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在21节呢是一个关于光的图像性的语言啊，那22节是一个跟21节平行谈论这个隐藏跟显露啊，23节又是有名的话哈，就是有耳朵的就听吧，啊， 到了24跟25节是跟21节一样的，是一样的，非常非常吸引人的方式让人讲出来，要留心的，就是变成一个伦理态度，你越听就听得越多，其实越听就越服从嘛，越服从就越实践，就是越多。其实我们讲的中国大家可以讲是熟能生巧吧，就是当我在开始实践天主的教导的时候，我会发现他在我身上结出好果子，或在我身边好果子，那我就会更愿意去实现。就这我们讲的一个良性循环是一样的啊。这边是一再的呼吁大家聆听，聆听，因为再一次讲聆听包含跟从。希伯来文没有服从这个字，没这个字眼，那就放在听这个里面，什么啊？听，听就包括你就要做这样子。所以这个经文就是很清楚，它讲的是什么是正确的聆听啊？聆听是一定要有聆听的效果的，一定要有的。其实各位注意到，我们在视频期里面，我们好很多的在弥撒的祈祷文里面啊，特别是在这个领圣体后经里面。就是说让这个圣体圣事的效果在我们身上实现，就是一样的意思。其实我们常常把这些话就慢慢化成了那个礼仪的经文啊，所有听到的话都应该显露出来的啊，就都应该有一个相对应的信仰的行动。那其实你看，就是如果是里面的人跟耶稣亲近的人，他应该要怎么样把这个所听到的话活出来，除了给他们自己的弟兄们看以外，也要怎么样活给外面的人看，还是要帮外面的人听看见相信的。所以外面的人不是永远的被排除在外的啊。那这个当然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让他实现的，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很清楚，谁可以这样子行动啊，他会得到更多，更能够得到天主的话，更产生好的果子，他就更可以期望真正到了末日啊，那么天主会认可，给他最后的赏报。好，我们看下面这个比喻，种子之长，26-29。好，这边就比较是清楚的比喻的格式了哈。他又说，我这边跟各位讲，从9-25这里拿掉的话，那就是直接三个比喻。第一个是种子的比喻，然后他又说第二个比喻了啊。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上，天主的国好比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最经典的最标准的一个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的格式。好，他黑夜白天或睡或起，那种子发芽生长，至于怎样他却不知道，因为呢土地自然生长果实，先发苗后吐穗，最后呢穗上满了麦粒，当果实成熟的时候，便立刻派人以镰刀收割，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好，这个种子自己长的啊，这个比喻呢，那么整个的比喻跟这个撒种比喻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看见，还是那耶稣他们当年在巴勒斯坦的这些大自然、这个乡土的这个农业社会的这个背景啊，这衬托的故事。因为讲比喻啊，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理解的基础嘛，所以他们共同的生命的经验讲的比喻是最能够启发人的。好，那这个简短的比喻的根据非常强的根本的比喻文学的这个格式，一开始天主的国怎么样啊？好，那这个在前面那个撒种的比喻呢，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明显的把那个主角啊，这个撒种者就印在这个耶稣身上啊。然后现在呢，这个是什么？当那个撒种比喻是耶稣撒种啊，现在这个种子自长的比喻呢？就很特别哈，那个撒种者是谁不重要啊，重点是种子它自发性的长，它到底怎么长的呢？撒种者都不知道啊。那当然你知道嘛，在整个的这个圣经文学的背景里面哈，当一个事件发展出来以后啊，它一定有原因的嘛啊，那原因它不提它不讲，就是天主。我是好的，当时是好的，坏事就不算，对不对？我是好的，所以至于这个注解就很清楚，说这个撒种者呢，他根本就不知道种子怎么样长大的哈，他整个好像从自己长的哈，在土地里面生根，然后发芽成熟，然后收长啊，对。那其实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最后那个天主要收获的， 现在要得到要让一切能够成就的啊，这个是一个由自己的这个成长一直到成熟哈，那这是一个说明一个非常批判性的情况啊，天主国的来临跟实现啊，人是否有参与呢？或参与到什么程度呢？啊，人当然有参与，但是人要注意到啊，但是他不是让自己当做一个什么生产者或者是制造者，人按照自己的力量努力的帮忙或参与在里面，对不对？但人基本上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他还是领受者。我们最终还是天主，他做一切。那我们当然是最好没有参与，怎么样？至少我要把种子撒下去嘛，至少。就知道他怎么撒下去嘛，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没关系，就尽量的努力吧，尽量的做嘛，啊，尽我们所能够做的努力，那最后呢，成就的是天主，天主要成就他的，不要担心，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啊信念了，这样子。好，接着看最后一个比喻哈，芥菜籽啊，他又说了，耶稣又说，我们以什么比拟天主的国呢？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像一粒芥菜籽，种在地里呢，比地上的一切种子都小。当它下种之后呢，生长起来，比一切蔬菜都大，而且长出大枝，以致天上的飞鸟能栖息在它的荫下。好，这个芥菜籽种子是很小了，是不是最小的？大概也不至于了哈。这我们就很难去真的去比较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它长起来的东西，它的确是以我们一般所认识的蔬菜，它可以成一个小树了。我们一般听到蔬菜就是地上嘛，对不对？这割了就吃，对不对？它的确是一个小树，是比较大，它们的确可以停一些飞鸟怎么样，这是可以，但不是一个大树了，不要想象成一个大榕树，没那个样子，这就是啊。好，那这是一个大自然农作物生长的一个比喻啊，是芥菜籽啊。那谈的主题呢，还是天国啊。所以这个用芥子的图像呢，它就连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开端微不足道，几乎看不见啊，几乎看不见。所以我怎么样告诉我们，不要轻视毫不起眼的开始。因为呢，他的成长有天主，啊，他最后长成的成果是让我们惊讶的，啊，就我们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呢？啊，真正实现，我们就人觉得自己是无法的，背后就象征什么？天主的能力啊。这边这描述是什么？是比一切的蔬菜都大，当然是描写是什么？末世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嘛，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外面的一些各种不同的成就啊、伟大啊，别人什么这个就财富也好啊、长寿也好啊，这种都好，对不对？但是呢，真正的天国会超过那一切，那样的美好跟圆满，就超过我们一般人的在世俗里面所有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评价。所以这个比喻呢，它是提供一个教导嘛，就是天主的国不是这个操作者做事情的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人也是要得到这个赏识的结果的。我们只是尽可能的怎么样，带着感恩的心，参与这工作，啊，参与。所以天主的国最终呢，还是完全是天主的事。啊，这在说，这没有否定到人必须努力，没否定，只是最后我们要相信啊，天主的国是天主的事，然后我们就努力，然后呢，等着看。等着看天主要透过我们成就大事。好，这是三个比喻，我们最后看这个结尾啊，33、34节啊，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啊，所以我们三个只是例子而已，还有很多没有讲的哈，啊，按照他们所能听懂的给他们讲到啊，如果不用比喻啊，他就不给他们讲什么啊，私下呢给自己门徒呢解释一切啊，这个当然是作者自己加上去的一个最后这个比喻篇章的一个结论了，这样子。这边就是跟前面第十一节里面的比喻一样的，就是好像对那些外人呢，啊，讲比喻，对本人他会加上一些解释等等东西，啊。这个当然是耶稣讲比喻的目的，我们一直要问的啊。耶稣讲比喻其实符合他们最初耶稣的跟随者，他们同时期的人，他们能够聆听的 能够了解的，这第一个。所以他是怎么样？所以三十三节的哈，他按照他们能懂的给他们讲啊。所以大概这三十三节应该是最古老的本来存在的经文啊，可能本来是要描述的耶稣讲比喻的情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我刚刚说，可能马古跟那些福音作者他们本来就收集到一些啊比喻的一个小小本子小记在一起，可能这个是那个他那些小册子里面的最后的结论。又是讲这样子的样子，那么三十四节呢？我们看见其实跟三十三节是蛮对立的意思，本来是放在一起是蛮矛盾的，所以应该是福音作者可能是很有意识的，他忍受甚至于刻意制造的一个张力啊，张力。因为呢，最初耶稣期望大家都可以懂，可是呢，他没有排除马古作者没有排除他们现实所经验到的。很多人就还是拒绝，还是不接受啊。那我跟各位讲很多次了嘛，他们当时的整个的思考的背景都从天主出发的，这不接受呢，也是天主让他们不接受。但我们今天不会这么懂啊，这他们也没这么懂，他们只这么他们会这么表达而已，就天主故意不让他们懂。所以无论如何很清楚，马古呢，他在福音中是让读者们明白哈、啊，要。明白天国的讯息，要明白这个末世的派遣啊！光是听话，光是看耶稣的行动还不够，要到耶稣的世上的生命啊，要走完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在试训期里面就很清楚，要真正要发生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在那个死亡跟复活的光照之下，会懂这些东西。我们当然之前也知道，这是马古当时的期望，是他大概意识到他们相信了天主，相信的耶稣是在这个事件之后，他们的确是的嘛，啊，他们在耶稣死亡复活事件之后，都隔了四十年左右，他写这个作品，啊，但我们今天大概可以加一句话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经过两千年，我们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故事都已经早就经验那么久了，那还是这个世界呢？不相信的人多于相信的人，啊，不接受的多于接受的。但即使如此，我们回到马古，我们相信怎么样？天主还是让他天国实现的。啊，我们继续努力参与这个工作里面，我们这个一继续的成为撒种者，或者我们让这个成为天主的话，他还是要结出果实的三十倍、六十倍、九十倍。所以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张力当中，你看你怎么样，我们看怎么样去运用它。我是愿意真正成为这一个促成天国的人，而且我知道我只需要好好努力，天国一定要实现，这是信仰啊，这是信德。或者呢，我已经怎么样累了啊，觉得没希望了啊，疲累了，这个世俗的贪欲和魔鬼的恐吓就把我们就拉扯回去了。好，这是我们自己决定吧。听了那个比喻的故事，这是第四章一到三十四节。我们下面又开始要回到耶稣的一些奇迹故事，从三十五节开始。那么从下一次跟各位继续的从四章三十五节继续。愿光荣归于父，
以此与圣神，
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晚安。